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要来继续我们的专题，就是临战的准备，那是第三篇。那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临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文，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阿们。这边第七节告诉我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这个地方在提醒我们有神，我们不要忘记神。我们最近在读以西结书，神一直在强调一句话，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强调了七十几遍。他这个意思呢，神就是要告诉我们教会有神，在他的子民当中有神，我们不要忘记依靠神。我们今天都有这样子的忠心，想要为神多做一些圣工，我们也努力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有神，有没有去依靠这位神。所以这地方也提到说，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临战，你身边会有一些人要来诱惑你，我们早上早祷有讲到十二心房的故事，那这个十二心房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魔鬼当你不开心门，他是不能进去的，一个人会被魔鬼做工，是因为好奇，想一窥究竟，所以他打开一点点，魔鬼就可以把它打全开，那我们的心就被魔鬼攻进来。我们的心房如果没有打开，耶稣也不能进来，因为耶稣给自己一个规范，他希望尊重我们的自由意识，他希望我们是真的自愿要来接受这份救恩。你不打开心房耶稣也是不能进来，因为圣灵是温柔的灵，当你心门打开，圣灵就要进来，但是要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这几天分三个部分来探讨，我们要来打这场灵战。其实等一下说不定我们回家的路上就有灵战去面对，或大或小，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说要穿戴全副军装，我们穿了没？圣经说要穿戴，所以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用真理，用各用方式来保护我们，特别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这是唯一攻击性武器，没有它我们怎么跟魔鬼打仗呢？魔鬼一定会笑说你又没有刀，就哈哈笑，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灵战呢？那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要从真理出发，所以在真理方面我们要靠圣灵才能够胜过，真理圣灵也是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我们最近都在读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以西结书三章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十三节，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 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阿们。以西结书从头到尾都强调的是灵的感动、灵的作用、灵的带领，所以以西结又被称为圣灵带领的先知。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以西结出现了什么现象？他说：“我心中甚苦，我灵性奋激，耶和华的灵使我大有能力。”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我们依靠的就是神的力量。有时候我们想说，教会的说要去传福音，可是我就真的没有传福音的意愿呢、那我们要跟神求，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宣道义士，让我觉得这份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敢跟神求，神就会赐给我们。我们一样会感受到以西结同样的感受，当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突然感受到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那种急迫性使我们的心里甚苦，灵性奋激，而且你会大有能力。这是我们在第一天所提到的。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就用末日三个比喻来做临战的准备的题材。因为这三个比喻，耶稣几乎是在马太福音看起来几乎是最后一篇讲章，也是他最语重心长对我们的交代。那为什么要讲这三篇？因为末世我们最容易忽略到的三件事，看起来不严重，但实际上都有致死的危险。如果没有去做，到最后就是被丢在黑暗里，被关在外面，甚至进入永刑。所以什么叫做死罪？当我们致死都不愿意改变的这个罪，就变死罪了。所以在启示录二十章那边提到，说谎也是死罪。那我们觉得说谎不是常常在讲啊？有的人会觉得，我都常常在讲，而且搞不好我是靠说谎在生活的啊。有些人有可能没想到如果谎话到最后到你死前你都没有改变，那就变成死罪，他的份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提到十个童女。那十个童女呢，里面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聪明跟愚拙之分是懂不懂的装在器皿里，也就是说这十个都有另外一个容器。那为什么会有给他这个容器？就是在告诉你，你要装满它。但是有人就是不要，他觉得够了我们常常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信徒，我这样也不错我也有在聚会我也都守道理我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吧今天有没有问题不是你决定，是要问神说我这样可以吗神他说可以才可以。所以我们早上提到说，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做工作到神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这个很多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比喻早上提到的十四节以后说，天国呢就好像这个主人交代家业给五千两千一千，那五千赚了五千，两千也赚了两千神给他的主人给他的评论都是一样的美好。我们看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个五千、两千、一千，这边他所要带来的讯息，就是我们要尽本分，神的命令要去听。那请问零一千犯了什么罪？我们早上没有把它讲清楚。其实领一千犯的罪叫做不甩主人的命令，不甩主人的命令，因为主人给他们五千、两千、一千，主人还会回来，那表示这五千、两千、一千，你就是要去发挥他该有的功能，结果他把它埋起来， 那前面五千两千都各赚五千两千啊，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没有第二句话，也没有为什么，所以他们就可以得到主人的赞美。哎，但是这个一千的呢，我自作聪明啊，有那么严重吗？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种现象啊。早上也有提到，在创世纪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翻开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当时候神呢自言自语啊，看起来是自言自语啦，可是好像故意说给我们听的，因为写在圣经里啦，我们都看见了。他说啊，我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阿们。那这个地方提到前面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这是应许。请问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了吗？还没。后来有没有成为强大的国？有啊，从大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那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今天我们也是因他们得福。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从耶稣的口中的道理啊，我们得到救赎，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本来是跟救恩无关，今天却能够进入救恩大经纶里面，我们因他们得福，这件事情都成就了。那为什么会成就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十九节，神就说我眷顾他啊，我使他蒙恩，我赐恩典给他，是有目的的。我们早上有提到，就像父母在养小孩一样啊，口口声声说没有啦啊，父母呢这个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哈啊，然后来养小孩，希望他能够好好的长大。可是长大也是一种蒙恩的目的啊，啊，不然你养了老半天，按那种起别多啊，怎么都永远是小 baby 啊，五年、十年、二十年啊，怎么还是小 baby 啊？我看做父母会抓狂啊哈、哦。我们的神也一样啊，养我们信主几十年了，哎，还是小 baby 哈、啊，我们不会觉得主耶稣会抓狂吗？你永远都像吃奶一样都不长大啊，那这个地方怎么样才算长大？这边说为要叫他，就是一个命令，神有他的命令，这命令就是要希望我今天给你福气，你就要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就是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那这句话简单说起来叫做建立家庭祭坛，因为你用什么方式把神的话，还有你的家族信仰的过程，你的蒙恩的过程啊，那你在真理上面的造就传给你的下一代，那你要建立家庭祭坛，你要建立家庭的宗教教育，不要只有仰赖教会的宗教教育啊。教会的宗教教育它有另外它的功能，但是一个礼拜却只有两个小时，那如果你的孩子这两个小时又是来混的，那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好，那如果这两个小时我们的教友又刚好没有尽责，那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好，难道我们不怕吗？啊，我们孩子是我们的啊，其实讲现实一点，孩子不是教员的啊。当然我们都鼓励教员，你要把你的学员当作是你的孩子一样啊，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主耶稣的心肠，有为父的心肠啊？我们不敢说。所以孩子的教养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那这个也是我们蒙恩的目的。那我们如果没有去执行，那就跟那个领一千的一样啊，啊，家庭祭坛哦，不做也没关系吧，啊，教会也不会把我除名啊，没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去读圣经？神给我们蒙恩有这个目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会不会成为那领一千的？那一千的下场是不是很简单？啊，他是被丢到黑暗里，黑暗里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跟永生无关。当一个人认真读经的时候，他心中除了对神产生敬，他一定还有畏。啊，畏就是畏惧，有怕才不会犯罪。我们今天有啊，在各教会啊，有这些犯罪，都是因为不怕，我不怕。 啊，所以曾经有遇到一个在审查会要除名了，啊，那他的传道转述的听到他的回应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要除名就除名啊，那表示他不怕神啊，他说除名小意思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像这个领一千的一样，啊，领一千他就是觉得没什么嘛，啊，所以他就主人明明发给五千、两千、一千，啊，至少你也看到五千在努力喽，在赚五千，你也看到两千的在赚两千，那，啊，你为什么在那边休息？啊，还埋到土里面啊？啊，真的要做吗？啊，教会一直在宣导说啊，我们要全家信主，我们做了吗？啊，没关系啊，没做又怎么样？啊，要每天读圣经啊，没读又怎么样？啊，也是一样，我还是在当教员啊。好，啊，我那个要建立家庭祭坛，哎呀，好忙啊！真的要建立家庭祭坛吗？啊，教会也没有说要进来看啊。好，啊，我们总是觉得无所谓。圣经里面就讲到一种啊，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不冷不热。啊，不冷就是对不合真理的事情，他没有去用冷处理，就是他没有去防备。好，啊，不热呢，该做的事又没有热心去做。原来罪有两种，一种罪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比方说犯十戒，啊，一种罪呢就是该做的却没有做，哦，就像这个地方，神吩咐要做家庭祭坛，啊，家庭祭坛说我们后面把它整理，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名称，啊，家庭祭坛其实在走出国际，啊，到各教会国外的教会，他们不见得真的懂。好，啊，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只有在台湾这边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建立在家庭里面。所以早上还提到说，吩咐你的众子、你的眷属，包含你的亲朋好友，都要遵守我的道、神的道，而且呢，不但遵守，还要去行，秉公行义。然后有什么好处？就会使应许成真。大家知道吗？今天神对我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应许。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大国，但是你前面有没有做啊？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成真。我们本来每个人都应该要得到恩典的，就像教会一样。今天神在这间教会也有他的应许，啊，因为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啊，万民要流归这山，啊，这个真教会必然兴起。但是我们看到的，欸，好像不是呢，为什么？啊，我们怪说啊，现在的福音就不好传啊，啊，现在人心怎么样啊？我们从来没有怪自己说啊，没有照圣经去做，啊，其实在我们诗牌啊，甚至天母，我们早上提到109年的神迹，我们有在灵恩布道会有16个受圣灵，啊，在这期间加上前面中间的总共有30位受圣灵，啊，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再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件神迹？他在提醒我们，我们那时候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神会这么同在？我们只有推每日读经啊，我们只有推家庭祭坛啊，啊，那时候刚好疫情，啊，没地方去，甚至连学校都不能去，连公司都不能上班，那突然之间慢慢的可以灵恩布道会，哎，我们举行了，然后呢，竟然可以啊有这么大的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去掌握，去抓住神的应许。当19节我们这么去做，它就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怎么样的良性循环呢？我眷顾他，神赐福，然后呢，为要叫他我们做每日读经、家庭祭坛，例如啊，然后呢，得到神的喜悦，后面神的应许成真啊，成真呢，我们又蒙恩，蒙恩我们继续做，做了又神喜悦啊，又蒙恩啊，又做又神喜悦又蒙恩，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生生不息啊。我们今天在谈宣道。我们要谈传福音，我们靠的就是神的力量，因为现在的人心真的你很难攻进去，除非神带领。我们昨天晚上有提到啊，在使徒行传16章，保罗他们去传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圣灵不准叫他们往前走啊，传福音呢啊，然后他们那不要往前，那不然往旁边，哎，也不准啊，到底是怎么样啊？两个不准哦。结果在当天晚上，他们就看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后来呢，引申到最后，进主一家来信主，啊，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愿意完全交托圣灵， 我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的脚步啊，我们其实不用花太多啊脑筋，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再看回到马太福音25章，所以马太福音25章呢，这个领一千的最后也被抢走了啊，给那有一万的哈。29节，25章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然后这个人就被丢到黑暗里，哀哭切齿。为什么需要哀哭切齿？因为已经跟主人完全断绝关系了。好，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我们要做，要得神的喜悦。那今天下午要讲第三段，31节开始。那31节讲到是分羊的比喻啊。我们看31节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绵羊、山羊一般。好，结果绵羊分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王说：王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阿们。其实这三个比喻认真读起来啊，有点沉重啊，因为这三件事很容易犯，很容易没做到啊，这三个的刑罚又很重，可是他也带着赏赐。我们只要做了就有赏赐啊，但是不做呢，哇，受咒诅啊。所以我们看41节，王就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啊，就直接讲了被咒诅啊。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看到，原来这些绵羊可以进永生的，他们呢啊，时时关心身边的人。他这边详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一件一件去想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其实看到这边，其实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到，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说：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就给我喝，然后做客旅留我住，赤身肉体给我穿，病了来看我，在监里也来看我，真的是无微不至。那这些人当然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主呢？那些被咒诅的也很哀怨，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是这个人的时候，立马表明你的身份，我是主啊，我饿了，好，那至少我们也知道给你吃嘛，没想到不是这回事。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那个爱心如果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这个最小就是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坐在最大的身上，因为他光鲜亮丽，他吸引人，甚至他有能力来回报我们这个我们很容易做。当这边圣经提到说坐到最小身上的时候，表示他的范围是涵盖全部。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临战的准备，我们今天这一节所要谈到的就是要随处忠心，也就是没有去分你是谁啊，一律都照顾，一律都关心，神的命令要做好做满啊。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不要不甩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有那么严重吗？啊，有需要这样子吗？啊，有时候要热心聚会吗？啊，不要再一直讲那样子很严重啦，啊，不要再讲这种道理啦，那我们可以不要讲，神的仆人可以不要讲，但是不要讲，神就不追究吗？啊，甚至如果不讲的话，神要追究神的仆人，你以西结如果没有照所该讲的，这个人犯的罪，他必要死，但是你也要承担他的罪，流血的罪，哇！所以神的仆人只能照讲。那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说，最小的身上，好，我们先来用一段经文来做对照。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开始有一个不义管家的这个比喻啊，从十六章第一节就提到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啊，那这个财主的管家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财主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天地主宰主耶稣啊，因为他拥有一切，都是他所有的。那我们今天是他的管家，管家就是管理主人的财务啊。我们会这边就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的，你的口才、你的能力主耶稣的，你的美貌啊，你的财富，不管你有什么，通通都主耶稣的。所以这边用一个词来代替，叫做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并不是说他的得来是有问题的，不是，是他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被托管，就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一样啊，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啊，那也是托管给我们，将来我们去天国的时候，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称谓都不见了，我们都是天国的人啊。所以你见到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可能就会说啊，我们可能都是弟兄啊，哦，都是弟兄啊，你那时候在地球上哈，你是我爸爸哎，对呀、啊那你是我女儿哎哈，结果现在都是弟兄，都是一样。好，将来到天国的时候，好，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我们都是财主的管家，但是这个地方特别讲一件事情，主人告他啊，有人告，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财物。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才能，我们拿来做什么？好，我们是拿来赚大钱，拿来让自己更有名，还是拿来奉献给神？那我们如果没有用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叫做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财物很严重，第二节就提到说主人要辞他的工作，辞管家就是生命被收走了，因为你的生命也是主人托管给你。那现在主人说你不能再管理我的财物，表示你的命，你的命是我的哦，来，我要收回来。所以我记得我在刚当在石牌当负责人的第一年，曾经去看一个信徒跟传道，然后他得了重病啊，去到床边的时候，这个老弟兄紧紧抓住我的手，我那时候才29岁，他跟我说，我一直跟神祷告，求神让我的病好起来，我好了之后一定要认真做神的工。我那时候第一次当负责人啊，不知道轻重，就跟他说啊，主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主耶稣一定会让你好起来。但是一个礼拜后，这位弟兄就离世了。神没有应允他，因为我时间已经给你够多了，你在这一辈子都在浪费我的财物，你时间到了不再通融，时间到了就走了。这件事情让我到现在一直觉得啊，记忆犹新，也是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把握时间去发挥神托管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智慧、时间，还是我们都把它用手机划掉了？ 啊，我们在浪费生命的时候，那是浪费主人的财物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就去第五节把欠主人的债一个一个叫来，跟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第六节，哦，100 龙油哦，啊，那写50就好了。哇，这不是乱搞吗？啊，我们在座有很多在公司上班啊，怎么可以这样？这财务一团乱啊！啊，其实这个地方他的主人称赞他，哎，啊，我们来看这个啊，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注意哦，是主人夸奖，不是耶稣哦。当然，在耶稣那边这是不准的啦，哈，哦。所以是主人夸奖。那这个地方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欠主人的债。今天你的弟，我们的身边的人惹到我们，欺负我们，啊，然后亏欠我们，其实是亏欠谁？亏欠主耶稣。那100 龙油好像欠我的，但是呢，他是这边写是其实是欠谁的？欠主人的啊，关你什么事？啊，欺负我呢？他讲话欺负我啊，神都纪念，因为罗马书12章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到底是欺负到谁？欺负到神啊？那你气什么？我们到底在气什么？我们还在计较什么？还是你认为你是神？你认为这身体就是我的啊？你激发到我的人格啊？你认为你有全部的所有权？没有，你的所有权在神。所以这个地方欠了100 篓油，很清楚的记载是主人的。可是呢，主人允许你啊，你写50可以啊啊。如果按照市面上来说，当你100 篓油卖不出去啊，然后你降价至少卖得出去吧，啊，这是市场的机制。那这个地方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去计较，你甚至可以，啊，看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另外一个呢，他说欠100担麦子，那这个管家说啊，你写80就好，啊，也就是说不管人家啊，人家欺负我们亏欠我们，但是呢他都不还也没关系啊。圣经告诉我们要怜悯人，要赦免人，将来我们就会受有怜悯的审判。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啊，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诶，他很小心去做，他去等于是赦免这些人。那我们重点是看到第九节，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刚刚分养的比喻，山羊绵羊啊，有的人就不会在乎这些钱财，在照顾身边的人，极尽全部的照顾啊，包含我们要给他的福音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你没有做好人际关系，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你平常都对他不理不睬，你也不想照顾他啊，你也不想对他好，突然之间说，哎，来哦，来往告回主回啊，这样有用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关系打好，就跟青少年一样啊。做父母的，你如果跟孩子的关系是坏的，有一天你要跟他讲什么，他不会听了啊，因为我关系就不好啊啊。所以我们先把关系打好。那关系打好的方式，神给我们是给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善用？善用我们的口才啊，善用我们的钱财啊，然后去结交这些朋友。他说啊，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有一天生命会结束啊，就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去。那第十节就扣回到我们刚刚的比喻啦，啊，这边提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不要说你可以做什么大事，其实我们都在观察你，如果交代你一件小事，哎，你就很认真做好啊。不管你在教会里面你被赋予什么样的工作，很小可是你很认真做好，比方说像一个领师啊，你就甘愿我来领师，可是我愿意穿得很整齐，我连领带都打上去了。你在小事上忠心啊，你不会说啊随便嘛，有人也有人没带领带啊，好什么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规定要带领带啊，只是会看到说有人愿意做到连领带都带上去， 他这么小的事情上面都愿意忠心啊，我们看在眼里，啊，在大事上绝对也会忠心。如果他连小事当随随便便，啊，这随便穿个衣服啊、拖鞋就来聚会，啊，我看大家看在眼里说啊，这不好，啊，这不能做什么大事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不会被用？人家为什么不想用我？哎，你在小事上就没做好啊，大事上哎算了啊，不要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讲到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啊，不义钱财刚刚有解释过，就是神托给我们的，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去用它？还是你只拿来享受？你只是拿来花用，只是拿来炫富，好像外面哇炫富，你把这个钱财是这样乱用，那就是不忠心了，啊。那将来那个真实钱财就是我们的天国，啊，怎么可能会有份？神就不托付给我们了。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的东西给你们呢？好，啊，我们今天的生命再讲一次，我们生命把我们的身体，还有其实我们的儿女。是神托管给我们的，啊，这个好像是别人的东西，别人是指谁？天父啦，啊，天父的东西，你在天父的东西身上面就不忠心，那将来在天国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哦，那他怎么会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那我们该怎么做？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到十一节，讲到耶稣变水为酒的比喻，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什么是可以该我们做的，啊，这边我就不念了哈。第一节开始讲到说，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跟门徒去宴席，啊，看起来好像耶稣的父亲已经不在哈，啊。那这个地方提到第三节酒用尽了。啊，这个酒用尽了呢，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候的住家都很遥远哈，哦，所以哇，酒用尽了就很麻烦，你没得买，你也没办法马上补充。可是酒用尽了呢，这一对新人在第一时间却没有发现。那酒是快乐用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引申为幸福的感觉，幸福的感觉。酒用尽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转折，出现挫折，可能是一场大的病痛，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可能是经济上 的崩溃，可能是你在成绩上或者是，啊，学校考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大的失败，啊，酒用尽了，甚至是夫妻之间感情已经褪了颜色，亲子关系出了问题，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好，我们这段疫情期间我们有直播聚会，那有些人当然还有在直播也算不错，可是有时候就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实体的教会，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那我们其实呢要勇敢的回来，因为敬拜不单是听到，敬拜还要实行爱。好，我们没有来教会，我们怎么去实行我们的爱呢？你怎么有办法看到主耶稣就坐在你的身边呢？啊，我们知不知道你身边的人说不定就是主耶稣啊？有一天在天国，他就跟我说，就会跟你说：“哎呀，啊，当然到天国大概已经 OK 了啦。”哦，哎，主耶稣说：“吼，哦，你敢不知啊？那天哈，哦，在石牌教会，我坐在你身边，哈，哦，然后呢，我身体不舒服，你还帮我啊？啊，你是安诺啊？哈，哦。”啊，怎么咳嗽哈，啊？啊，你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照顾你哈，啊。啊，会不会太冷？啊，不然衣服借你穿。啊，类似这个，哦，一个小动作，哎，没想到你身边是主耶稣啊！所以你不来到教会，你怎么去遇到耶稣呢？难道你要在家里遇到耶稣也是可以啦？啊，说不定耶稣在家里。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是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知道谁家的酒用尽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互相去互动。今天来这一桌喝咖啡，再来呢来这一桌喝茶，好，不然吃点心，我们可以动一下，我们以后我们可以来练习一下去动一下，好，平常都没有交谈的我们来交谈一下，哎，你会发现很多你可以做的功，你会发现哦，原来你这样子哦，哎呦，你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好，哎呦，帮你祷告， 啊，你有没有需要什么啊？甚至说、哦、我们去跟负责人讲，说不定教会有什么方法啊。这个地方就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今天就要成为耶稣的母亲，听到了，我没办法解决，哇，没有酒我哪有法度啊，跟神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我这个礼拜六来到教会，我遇到谁，我听到了什么，然后我知道谁家有需要，他就是我的责任啊。所以同理心怜悯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看见了我的责任，我放在祷告当中。当我们教会里面人人都有互相关心，形成一个绵密的关怀网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墙，魔鬼是进不来的啊。大家都互相帮忙，我们有家庭小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组织啊。那我们要动起来，我们做组长的要去关心你下面的家庭啊。然后呢，看用什么方式啊，我们常常都会传一些早安图嘛，传啊啊，但是在你的群组里面传，你可以互相关心啊。也许呢，你一天两天几次，他就觉得我们很熟，其实那个熟是来自于网络啊，但是也是一种熟啊，啊，然后我们知道之后就可以跟神代求。所以当教会啊，我们的区啊，我们有家庭小组的分区，下面有组长，还有家庭，然后我们所有家庭都不漏掉，都挂在这一个组织里面啊。我们最近我们有新任负责人上来，其实我们也可以再适时调整，好、啊，看可以怎么样做到更美、更完善。我们知道，在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知道谁家酒用尽了。我们来看第四节，那这个地方虽然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句话 很难解释、哦、感觉就是 我没有要行神迹啊，你跟我讲什么用？而且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耶稣的母亲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请问他为什么要跟耶稣讲？第二个，耶稣也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哦、那你会期待他有什么表现？但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孩子，可是呢，她想应该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个地方这句话似乎好像没有要完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第五节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要成为绵羊，我们不要成为山羊、啊、就是要继续去追踪。第五节，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今天我们要不要让教会能够更加的成长、啊、让慕道者更多进来，让教会更加的兴旺，我们要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如果没有读经，怎么知道耶稣说什么呢？每天都要去读耶稣的话，耶稣会跟你说悄悄话，哎呀，你就是要做什么哦，真的啊，感谢主，我们就可以照着去做。所以当他的母亲这样说完之后呢，第六节，耶那时候呢，照犹太人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倒两三桶水，不是小缸哦，一个石缸可以倒两三桶水，那、啊、你至少要倒两三次吧，啊，而且有六口，啊，而且呢，它是一个不起眼的石缸。有时候神要我们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读过《列王记上下》，我们知道每一场圣战都是神的带领去打仗，都不是人打的，啊，看起来好像人打，但是呢，都是神同在，啊，像大卫就可以听到说，哇，树梢有人在跑。啊，因为神的使者替他打仗，啊，每一场圣战都是神打的。我们今天教会要打的每一场灵战，也都是要靠神来打，啊，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只要愿意做，啊，我们只要跟随主，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讲完之后，第七节，耶稣就说话了。耶稣不是说不想动吗？为什么耶稣又说话了？啊，在这边我个人的感动就是，再忙都要跟你喝一杯咖啡。啊，耶稣这时候没有打算要做，也许我们就打像做一个人很忙，但是很忙，可是今天你是合我心意的，你是蒙我喜悦的玛利亚，你讲话了，你代求了，我再忙都要陪你喝一杯咖啡，再忙都要 听你的声音，我愿意放下我手边的工作。啊，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哈，我们家那个老三啊，因为哥哥姐姐都刚好已经上小学了，哦，啊，只有他啊，不知道是小班还是什么哈，反正就赢了啦哈。啊，家里面就剩下他们玩啊，哥哥姐姐就没写功课。结果我在准备领会，然后我们家那个老三就拿着他的，我记得拿咸蛋超人，拿来找我，爸爸，你可不可以陪我玩？好无聊。我就跟他说，爸爸现在要准备领会哦，啊，做神的工啊，你先玩，好，等一下我再陪你玩。结果他也很乖哦，他就说哦好，啊，他就头低低的，啊，那个脸就皱成一团哦，还没有哭，可他就离开，默默的走出房间。即使他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眼睛都一直在看他，啊，因为我在想事情，我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先陪他玩呢？啊，我那时候心突然痛了一下，你知道吗？做父亲那突然痛一下，孩子来求我们跟他玩，而，啊，我们怎么会没时间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这句话，我再忙都要陪你喝杯咖啡。我把圣经合起来，我就跟他说，来，现在要玩什么？哦，他就很高兴，哇，那个脸好像很灿烂，他每次笑都是眯眯眼嘛，很灿烂的笑，啊，那一幕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主耶稣也是这样，啊，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啊刚好遇到疫情，可是呢，109年3月8号要婚礼，3月7号、3月8号、3月9号三天是零确诊，然后呢，3月8号那一天的婚礼啊，开了31桌，至少坐了80%满，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石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一直想起一句话：疫情，哎，情义战胜疫情，情义战胜疫情。好，啊，我那时候很感动，我很多亲戚都跟我说：“啊，拍谁哈？阿弟在台北是疫区，啊，不要来。啊”好，结果后来来的是我们石牌教会的，啊，几乎坐满。然后我看到，在疫情当中居然可以把桌开得这么漂亮。其实在之前我也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只有一个女儿，可不可以让我办风光一点，好，但是很多人 连我的长辈都跟我说，啊，你的规矩齁，啊，这样简单请一下就好了，就不要开桌了啦，就大家把费齁什么什么的，我不愿意啊，那是我女儿，我才一个啊。结果当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好，然后因为哦，就是雨欣爱哭嘛，哦，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不可以哭，你哭我会崩溃。其实我真的没有哭，哦，可是他还是哭，哦，但是在婚礼当场 在主桌坐上去的时候，我隐约可以感受到主耶稣跟我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说，孩子，我这样办你满意吗？当然满意啊，不可能事情都全部都变成可能啊，很顺利啊，而且前面后面都下雨天，怎么那三天刚好是晴天呢？啊，刚好三天是零确诊，哦，我觉得神怎么会这么爱我，哦，所以那个时候会感受到说，常常您会觉得我们不配啊，哦，再忙都会陪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这个地方虽然耶稣这么讲第四节，可是他却说话了，把缸倒满水。有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指令，啊，你就去照顾你身边最小的人，都安尼啊，还有你要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啊，就爱你的邻舍啊，啊，其实神并没有要命令我们说，当然如果可以做到更好，神没有要我们说你爱全世界的人，没有，神其实神没有，他说爱你的邻舍，还做了一个比喻，还问他说，哎，那你觉得谁是他的邻舍？哦，那个怜悯他的，啊，好撒玛利亚人，你就爱他就够了，就达标了，啊，就达标。神的命令其实很容易达标，可是往往那个标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把缸倒满了水，要知道那个地方到底离水多远，哎，不是自来水钻来的屋呢，他们要去挑。他们要走多远的路，而且呢，一个缸有2-3桶，那6个缸有18桶，那倒到什么时候？他们很耐心的带完。这今天就对我们来讲，是对做爱人的动作。爱人要爱他到底，爱到底的时候，把缸倒满的水， 这边圣经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就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他们就送了去。后面我们就不念了，后面就是绝世好酒。连这个管筵席的说，哎，很奇怪呢，人家都嘛先把好酒拿出来，因为上宾第一天就到了，然后后面陆陆续续来，因为大概一个礼拜嘛，啊，那个婚礼大概他们那时候大概一个礼拜，后面陆陆续来就是一些啊，这个比较远亲的啦，甚至朋友啦、同学啦，哈，啊，这个哈有啉头喝啦，哈，有就好了。哎，没想到哇，怎么是上好的酒啊？啊，那这个酒代表什么呢？前面有提到，它就是一个幸福的感觉啊。以教会来讲，就是教会很温暖，有家的感觉。这个教会有神的酒啊。我们常常都要用人造的酒，比方说夫妻啊，现在有很多世纪婚礼嘛，哇，砸下去几百万、几千万的婚礼，可是有没有快乐？有啊，你说他没有快乐吗？其实也有啦，哦，至少很爽嘛。好，这个就是上，这个是人造的酒，可是这个酒会用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离婚很多。你只要没有进入神里面，你没有来享受神变的酒，那其实你人造的酒是会用尽的。就像亲子关系一样，你如果一直用人世间的方式，用这些教育理论想要教好你的孩子，那是人造酒。有没有可能？有，你用你的方法让他读最好的学校，给他做最好栽培，啊，会不会有成就？会有，可是那是人造的酒。你有没有用真理、用信仰去栽培他？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来告诉你跟你的孩子、你的眷属秉公行义、遵行神的道理？如果有做的话，哇，那人造的酒。而且这种酒为什么会美味呢？因为它后面伴随就是恩典、福气，让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都成就。所以什么是最小的事啊？最小的事就是要把神托付的做好做满。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做榜样，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到底？就是 endless 啊，没有穷尽。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被主人啊，回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些绵羊为什么会被主人、被王说，哎呀，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没有衣服穿你给我穿啊？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不是个案，因为这些人呢，随时都在做，所以随便抽样都中啊，就中。那些山羊呢？有可能完全都没做，我本来就不关心啊，我今天来教会，我悄悄的来，悄悄的去，您想后都麦搞搞惨啊！啊，你怎么样去关心人？你没有跟人聊天。我记得在当教务负责人的不知道第几年开始，我给自己一个要求，我每次来到教会，我一定要至少跟五个人聊天。哎，慢慢的全教会就熟了。我们能不能给自己这样一个目标？好，关心每一个，因为我们同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哪有家人不认识的？哈，黑什么人？叫不出来，不好吧？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每个人都要能够叫出来。啊，当然这个我们未来新任负责人也可以思考，怎么帮大家叫得出来。啊，带名牌还是贴照片？啊，不知道啦，哦，哎，可是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互相认识。今天谁没来？一看，哎，黑什么人没来呢？哦，我看到了，因为他的家酒用尽了。我们来帮他祷告，所以这地方我们爱一个人要爱他到底，啊，早上有提到这一个见证，啊，在葵辉基督所这个见证，哎，他是我的弟弟，我一次两次劝没有用啊，他就是爱喝酒，啊，每次都当鹿岛英雄，啊，都在路边黑啊，哦，啊，我已经算了啊，那哎，你弟弟对不对？倒在哪里？啊，你不要再找我，不要再跟我说了，好丢脸哦。没想到在雪路闹教会，有人为他禁食祷告十年，我们有祷告十年吗？神动工了，再忙都要陪你喝一杯酒，哎，喝一杯咖啡，一直在讲酒啊，喝咖啡，再忙都要陪你喝一杯咖啡，啊，结果这全家信主了，全家都归到主的名下，让我们本身是他亲戚的，都会觉得说啊，我怎么没有做到？所以今天 啊，这个最后一篇临战的准备，就跟我们提醒我们要随处忠心。我相信石牌教会可以做得很好，啊，因为啊，小弟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哦，你九百来哈，好、哦啊，那我们是不是有撑住呢？我们有继续每日读经吗？我们有继续增加家庭祭坛的人数吗？啊，我们有没有继续来荣耀神呢？啊，求神帮助我们，也愿神祝福我们石牌教会。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172首。